好，今天的题目哈，我选这个，我们到底要什么，种什么，要什么，种什么，收什么 ？OK， 因为我家里我太太是很喜欢种花种草的哈，那我觉得这个概念也许跟我们养育小孩子有点类似，但是刚才已经有人跟我讲，好像不太一样哈。因为植物通常好像比较不会叛逆嘛，植物也会叛逆啊。
因为你
要
干，你也给它浇水，也给它施肥，问题它就长不到你想要的。
对，像我们家里头，其实你看种出来的，活了一颗两颗，好像有长，后面可能死了不了多少颗。OK， 所以。我不是说我们小孩子有到这种地步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需要去了解这个植物的属性，它需要什么。OK， 第一个，回到最前面 ，What do you want？ 你是要这个，你的小孩子是什么？你为什么要生小孩子？我们第一堂课已经问了，你为什么要生小孩子呢？生了小孩，你希望他能够怎么样？养儿防老吗？还是他要光宗耀祖吗？还是要做什么？还是给你带来快乐、安慰你 ？OK， 所以就是跟你的种植物一样哈。有些人只要什么样，赏心悦目，这个有开花就不错了。OK， 有些人要结果啊，像那个南海家的，所有的都什么水果都长了。很多很多，每个人都非常羡慕。OK， 那这个就是你自己的目的不一样，那你要施的肥也不一样哈。那个我们以前小时候不是小时候了，学校里学的氮、磷、钾这三种肥。OK， 有些氮肥是给什么呢？长什么？
长
根啊！我
开花。
不是开花，我如果没记错，氮肥好像是只有叶子而已。OK， 那你呢？我不要考大家了，我自己也搞不清楚。磷好像是一个是花，然后氮肥就是一个是
果
的，一个是果的哈。同样的，我们养育我们的孩子，我们是需要他。能够怎么样？你如果觉得你只要小孩子是一个怎么样，他的个性、他的 character 是合神心意，这是你的目标的话，你要给他下的肥不一样啊，不一样啊。你如果你的孩子，你 imagine 你的小孩子，你希望他将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孩子，你所要下的肥不一样。我们上礼拜有讲过，朗朗，他的父亲什么？
军事挂保
命，就是希望他就是将来变成一个出色的钢琴家嘛，所以就逼他，那就是他要这种方法来对待他的孩子。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要想想看，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孩子。不是说只是听话而已 ，OK， 这个太笼统，就是说啊，我要一个听话的孩子，那就是说 ，I want to control everything， 那也不是我们真的要的，对不对？所以你要具体一点，听话的孩子，那听了的话，他你希望他最后是变成什么样的孩子啊？这点很重要。然后你才知道，你第二个要知道这个你的孩子的属性是什么啊？我们种什么，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说举个例子来讲，葡萄有很多种葡萄， 有些是酿酒的葡萄，像我们家里头，我们现在住 Livermore 有很多那种 winery， 对，所以我们家里面有两棵葡萄树是前一个 owner 种下来的，一棵是酒的，很小棵，密密麻麻的结了一堆 ，OK， 结了一堆的那种葡萄。那另外一种葡萄是，就是平常我们吃的葡萄。OK， 那其实你要了解这两种葡萄要怎么剪 ，OK， 要什么时候剪，要怎么样 prune，OK，、okay? 是不一样的。OK， 吃的葡萄跟种酒的做酒的葡萄，要 prune 的方法不一样啊，那怎么去学呢？好了，现在都是 YouTube、Internet 上面，他说怎么剪多久，我们就照着剪。那同样的，你的孩子，你知不知道你的孩子到底是哪一种葡萄或哪一种孩子？你要知道了解他的话，才能够剪得对啊。你的孩子如果说不是这种的料，你硬要把它弄成那种的话，你剪了半天，也许这个剪得他哀哀叫，你自己也舍不得啊。你自己，所以第二个就是你要了解你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料，然后再来，你才可以 你的 expectation 才可以会设对，怎么样你会收到什么样子的孩子。OK，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父母亲有时候很挫折的，是因为你对你的孩子的 expectation 设错了，设错了。OK， 那我自己也分享我的孩子很多了哈。OK， 那我比较就是，我比较就是说，我们家是比较开放性的，我们家是比较开放性的。那孩子们，你要从小你知道他要什么，他的属性是什么的话，你朝着他想要方向去推他，去 push 他的话 ，much easier。OK， 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其实很多父母亲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你的孩子青少年的时候，你觉得你没办法跟他沟通，你没办法跟他沟通，那你怎么来，不管是改变他，或者是劝诫他哈，劝诫他，你怎么样来劝诫他？我觉得你有一个很重要的说 ，you keep the channel open， 不要 burn the bridge， 千万不要 burn the bridge。OK， 很多时候我觉得小孩子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像我儿子，我记得初中的时候有一阵子他拒绝跟我们往来，因为他怎么样？他男孩子到一个地步就是他觉得 I need to be independent。OK， 所以他在他的朋友面前，他要耍酷啊，下了车以后头也不回就走了，连拜拜都不会拜拜。他也不是跟我而已哈，跟他妈妈也是一样。那你要怎么办呢？你也可以说，哎，过来，你要跟父母亲说再见，可以。OK， 我们那时候了解到他就是在这个阶段。OK， 所以也不能 hug 他啊、哦。男孩子那时候跟他 hug 的话，他觉得很奇怪。但是你不理他一阵子。他就回来了，到了高中以后就好了。我觉得初中那个阶段，我们在 Fremont 的时候是 Junior High， 所以两年嘛哈，是就是七八年级，然后九年级就回来了。他就很自在，他知道他其实也在摸索他跟父母亲的关系要怎么样 communicate 啊，他自己也在摸索，他自己也了解不了解。什么样才是真正的 cool？ OK， 所以他就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keep the channel open。OK， 不要 burn the bridge。OK， 那是真的是，一旦你 burn the bridge 的话，很难 很难修复的话，那就不容易了哈。那好，我们看下去哈。加勒书说，加勒太书六章第七节，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哦，当然你种了下去的话，是什么种类的东西，如果它真的能长出来的话，就是长成你想要的。OK， 但是我觉得父母亲有时候，你的目标如果跟你的 expectation 跟你的 action 不太吻合的话，你将来会有很多 tension， 将来会有很多 tension。我孩子，我再讲一次，我的孩子以前小时候就是玩电动玩具，我也跟着他一起玩。OK， 然后当然我自己也是喜欢玩的哈，那不能，那我，但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 game 也是我儿子现在他走上的 field， 就是他做后来这样做 computer vision、computer graphics 的东西，因为他数学、数理方面也很。比较好一点，所以他一路下来，他现在就是，我看他整天，也不是整天了，他还是戴着那个 Meta， 我不晓得你们有看过那戴着那 Goggle 哈，因为他做的软件就是跑那个在那上面跑，所以我有时候到他家里头，他就戴着那个东西 ，OK， 那对他来讲，他其实就是他想要。他想要的，那走上这个地步，那我觉得，当然这个只是一部分。我们有时候就看到，哦，他做工作如何，但是我很感恩的，就是说他在教会里的服事，不输于我，不输于我，对吧？我们也请他来这边讲道，他讲道也讲得比我好。你问 Use 的话，他讲道讲得比我好，我很欣慰，就是说。其实他带领他的孩子在信仰上面也走得比我们好，因为什么？他知道从小就要带领他的孩子祷告读经。一岁的孩子，我们现在只要跟那个孙我的孙子讲说祷告，他就手就合起来，很可爱。那我觉得就是说，你其实你的寄望是什么？你寄望你的孩子，不只是在你的这个事业或者说他方面成功，更重要的是他的属灵方面能够比你更好。那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第一代的移民哈。包括我自己，就希望把一切的路都帮孩子铺好。OK， 他要上学，学费都有了，他要怎么样呢？帮他铺设好，他要学什么东西？从小你就让他学，但是那不是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这一堂课的主题是什么？合神心意的孩子，合神心意。OK， 他如果他的起步比别的孩子早 ，OK， 那他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神去服侍教会、服侍众人。这个是最后的目的啊，不是只是让他生活过得优异，然后可以享受一切，啊。享受一些爸爸妈妈替他先铺好的路，不是，这不是最终的目的啊。所以我觉得回到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到底要收的是什么东西。如果你把那个定到最高标准的话，就是说他们将来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孩子的话，那个目标有没有达成，才是我们真正做一个父母亲应该瞄准的目标。好，那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
这话是真的，是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节。我觉得这个我们带孩子容不容易？
不容易，
尤其现在，现在是更不容易。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人，就是第一代的话，其实更加的困难。除非你很 get it， 除非你很 get involved into 美国的 culture。我为什么这样讲？哈，举个例子来讲，我以前在 Fremont， 我大概 Fremont 我住了三十几年。我们刚搬去的时候，左右前后左右的邻居都是美国人，都是美国人。那我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美国人他们有他们的 culture。举个例子来讲，春天到了，他们要打什么球？棒球，对不对 ？Spring 是他们的棒球季。你就看那个很多的爸爸妈妈，爸爸，尤其是爸爸带着孩子打棒球，他的 American culture， right？OK，、okay，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还有 football season 啊，什么 season， 这些中国人都没有。OK， 中国的爸爸就是只顶多把你带去那里，带去那边，然后让他去参加。OK，American culture，OK。但是我们没有啊，我们没有这个 culture。OK， 那我们的 culture 是什么？我们啊，
吃。
OK， 希望你的孩子真的很喜欢吃中国菜，很喜欢吃中国菜。有啊，有孩子很喜欢吃中国菜。OK， 但是我们就输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学的，我们知道的东西都是 out of date。我小时候玩的东西 ，OK， 已经在这里不是主流的。我们小时候玩的东西都不是主流的 ，OK。但是你怎么样能够把他们吸引到一个地方？即使是你过去的东西，你都会让他觉得很新鲜。这就是考验父母亲的智慧，考验父母亲的智慧。How do you make your old stuff look new？ 这是对父母亲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觉得我自己花了蛮多时间去想这个东西，去想这个东西。其实哈，怎么讲？其实哈。融入美国社会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毕竟是在这个社会长大的。如果父母亲你要坚持你自己的旧的传统、旧的文化 ，OK， 那你要等他们真的是。可以大到一个地步 ，appreciate， 就是说怎么讲，欣赏，能够真正欣赏，就我们所谓的，不管是诗的文化啦、啊，给或者是很能够欣赏，事情哈、啊。举个例子来讲，最近我们这边 youth group 很多孩子啊，跑到台湾去。为什么他们很喜欢吃的东西？所以去那边的话，哇，每一个回来都讲，什么波霸奶茶。我问过两个 news 去那边，都是说波霸奶茶，哦，那每天都喝的，去那边很便宜，又大杯。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到一个地步的话，他们可以真正的可以 appreciate 啊。那还有就是说，学中文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为什么要学？很辛苦。那我儿子跟我女儿，虽然他们没有去中文学校，从来没有去过中文学校，但他在家里学。他们到一个地步，等到什么时候，他真的觉得中文很好用，就是我们有一次，等到他们初中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带他回台湾，不是第一次啊，就是说初中的时候，他们开始可以。
回台湾，而且可以自己跑的时候，坐这个坐着台湾的捷运到处跑，然后又去 shopping 的时候，哇，他们觉得很好用啊，很好用。那学中文就很快了，你根本不用逼他，他因为这个就是在这个环境里头，而且他们就有动力要学啊，有动力要学。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旧东西太早 expose 被他们会觉得是你是老古董。我们家里头，我们没有把那种旧的东西哈、啊、太早 expose 出来，那个需要有一点文化以后才可以，要有一些素养以后，他们才有办法 appreciate。旧的东西，你像回想刚刚也都是这样，我们自己对旧的东西能够体会，比较有深层的认识或体会的时候，也是我们自己要有一些历练以后才有办法，才有办法哈。那我今天讲的这么慢哈，所以什么是我们要的？光宗耀祖、传宗接代、生养众多。OK， 那这些都是我们老一代的人讲的事情哈，光宗耀祖。但是你觉得光宗耀祖重不重要？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我现在可以，我现在可以体会得到。但是年轻的时候，我就觉得，光宗耀祖，这是你们这些老一代来讲观念。但是光宗耀祖还是很重要啊。为什么不重要呢？你没有祖先的话，你没有这个祖先的话，哪有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传宗接代重不重要？也很重要啊。如果大家都是一胎化，或者是说不生了以后，那这个国家就没了。生养众多也很重要。OK， 生养众多也很重要。天伦之乐，有没有人觉得你自己很 enjoy 这部分？天伦之乐，有哈，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这个是一个很怎么样？很，我不会讲，一个比较层次比较更高一点，就是说你可以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OK，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比较不能够这样，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比较没办法体会这个，特别是在领养小孩子这种事情上，你看到很多美国教会很多白人，他们会去领养小孩子哈。他们那些小孩子为什么？你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就是基本上就是说，这个能够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他可以改变那个生命。也许那个孩子是以前在我不晓得什么地方很落后的地方，把他带出来，结果他生命得改变，一生就完全不一样了。那这个这样子一个参与生命的一个成长是很有意思哈、啊，养育金钱的下一代，神所赐的产业。OK， 那这个也是你只是养一个孩子吗？哦，你是在为神做一件事情了，为神做一件事情，那这个就把你自己的目标提升一点了哈。不要整天只是为了说你做功课没有啊，你弹钢琴了没有啊，你房间收一收了没有 ？OK， 那你这执着的东西就太层次太低了。但是我不是说他们不需要做这件事情，但是那个绝对不是你的目标。你的目标绝对不是说这个孩子能够每天把房间收得整整齐齐就好，这不是你的目标。你的目标要能够设对哈。
经历神的恩典，我觉得教养小孩子 okay, 很多的挫折，或者说你带孩子当中的很多心酸 okay, 或是很高兴的事情，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okay、心酸或者说你的喜乐都是神的恩典，这个你要懂得感恩，懂得感恩的话，神就会祝福你。什么是我们能给的呢？好了，我们今天刚才讲了，你要一些东西啊，你什么东西可以给你的孩子？有哪些？时间，还有信仰，还有吗？最简单的是什么？物质嘛。OK， 物质的东西还有呢，食物，包括食物，还有呢
，resource。
OK， 你可以帮他把，找一个 tutor， 可以功课不好，找一个学钢琴、学功夫的老师，什么这些都 resource。OK， 还有呢。Financial support, OK， 那我觉得可把它归类成物质方面好了，全部都是这个 ，OK， 我觉得物质是一个信仰，刚才大家也提到时间，刚才也有提过祷告，可以帮你的孩子祷告 ，OK， 那这个就是回到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你对祷告的操练有什么？你觉得祷告是有效的还是无效？你每天有没有为你的孩子来祷告呢？你为你的孩子祷告，祷告什么呢？这个很不一样哈，因为这个你祷告的你祷告的心态会决定你如何要为你的孩子祷告哈。魔幻。言教不如身教 ，OK 啊，这个要体会这个东西的话，要到后来才体会得到哈。我们后来就是问了我们的孩子，其实这个是大概后来我，因为我教这个课，我最后一次通常会请我的女儿跟我儿子来，他们就在这边，然后他就，弟兄姐妹可以问他们说。任何事情都可以问他们 okay, 他就会那个我记得 有弟兄姐妹就问他们，他说你从你父母亲身上学到什么东西 okay,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他们就会讲出来哈，那很多时候就是说其实孩子不记得你讲什么话了，你在他旁边唠叨了十几年或一二十年，他都不记得你讲什么话了，但是他记得你做了什么东西，让他们印象非常深刻。OK， 好的坏的都一样，让他们身教，所以这个是身教，身教的重要。你以身作则哈。我自己，今天这个 PowerPoint 我会寄给大家。OK， 所以你不需要急着。这些书我自己以前都看过哈，那其实为什么很重要，就讲到婚姻或讲到父母亲的，因为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哈，父母之间要先站在同一的一个战线上面哈，同一的战线上面，因为你面对孩子的时候，如果你的教法跟你太太的教法不太一样的话，小孩子就是很聪明，小孩子很聪明，他会知道哪里是你的破口 ，OK， 他会 take advantage，OK，、okay? 所以这个我会寄出去给大家，这些都有中文翻译的，这些书都有中文翻译的哈。这些网站
都还有，这个已经非常非常久了。OK， 这个是我记得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后来才有网站的哈，以前是没有网，没有什么 Internet 的，以前是没有 Internet。到了大概十几年、二十年前吧，开始有 Internet。OK， Focus on Family 有多少人听过 ？OK。举手的都是应该你们待在美国蛮久 ，OK， 那个 Family Life 就是那个 Jeff 跟 Angela 他们在 promote 的 ，OK， 举个例子来讲，今天这个 weekend 就有一个我们的 weekend to remember，OK，、okay? 他们就是专门做这个婚姻的部分，不是说等到你。婚姻出现问题才去的 ，OK， 是婚姻这个，你如果想要有一些 improve，OK，、okay, 你要更上一层楼 ，OK， 参加这个 Family Life 的 event。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问题，我们这里有谁参加过 Family Weekend to Remember？OK，、okay?
这个处理一次，处理算不算？处理营呢？
春令营呢？
不太一样，
不是的，
不是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OK， 你可以问问看啊、后面有两个男孩，还有 Jocelyn， 他们参加过，你可以问问他们啊、有什么吸引他们的地方？为什么他们去参加 ？OK， 那这个是其他的，就是这个是 Good TV， 这是台湾的有一个。我不晓得他现在还在不在哈，还在哈。这是福音影视网，这个是国内的哈。那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有，常常会有一些很不错的讲座哈。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多学习哈，多学习。其实。我也看过很多这个，像永健也常常送出来一些视频，啊，跟主内的弟兄分享，说哎这个有很好的东西，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你如果看到一些好的东西的话 ，share with your group people 啊 ，share with your group people，OK、okay, 好那。讲到这个为你的孩子来祷告 ，OK， 那我这篇麦克阿瑟为自己儿子的祈祷文，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看过这个，有不少人哈。好，我们来看看哈，我觉得他真的是祷告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很多时候让我。我昨天晚上又读了一次，我觉得我就觉得我很惭愧哈，我很惭愧，为什么？我觉得我只为我的儿子，或者为我的女儿祷告，就是他们一帆风顺啊，没有什么，不要遇到什么挑战。OK， 那这不是麦克阿瑟对他的孩子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求你塑造我的儿子，使他能够坚强的，能认识自己的软弱，能够勇敢，能够面对惧怕，在诚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在胜利中能保持谦卑温和。恳求塑造我的儿子，不自由空缺乏行动，引导他认识你，同时又知道认识自己乃是真知识的基石。我祈祷愿你引导他不求安逸舒适，相反的，经过压力艰难和挑战，学习在风暴中挺身站立，学会领取这种啊像失败的人。求你塑造我的儿子心地清洁，目标远大， 使他在指挥别人之前先懂得驾驭自己，永不忘记过去的教训，又能伸展入为理想。当他拥有以上的一切，我还要祈求他有足够的幽默感，他能够认真严肃，却不至于过分苛求自己。恳求是他谦卑，使他永远记得真大平凡，真智慧等等开朗，真勇力忠诚温柔。如此我这做父亲的才敢低声说，我没有虚度此生。 读完了有没有一个没办法喘气的那种感觉哈？就是说其实特别是做一个父亲的，很多时候我觉得妈妈有时候觉得可能是心里比较是温柔一点哈，父亲的角色好像就是说你要帮助你的孩子能够在 tough 的 situation 之下还能够站立得住，还能够站立得住。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在祷告里头啊，其实就把你自己的心态表现出来。我就是觉得我读完了，我自己就觉得我都是求啊，主啊，你把他这些困难都挪去啊。OK， 他们碰到这些问题，他们可能很 smooth， 但是我没有想要塑造他的个性。OK， 他这里其实谈到很多都是塑造孩子的个性，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花时间去为我的孩子祷告，为我们孩子的祷告。OK， 最后我想要举一个例子哈，Billy Graham， 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应该是蛮出名的哈。Billy Graham 是应该是二十世纪最可以看，就是说你如果要讲二十世纪最在美国最伟大的一个布道家，就是 Billy Graham。OK， 那他已经过世了，十几有没有十年了？差不多，可能过去十年以上。他几乎是美国，在二十世纪里头最伟大的一个布道家。他每次出去布道都是那种在那个足球场啊，或者说大型的那种演唱会的那种几万人的那种布道会，然后就是成千上万人的。我说成千上万人，真的是成千上万人决志信主。但是他有一个儿子，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他的有一个，其中有一个的，叫做 Franklin Graham。 OK， Franklin Graham 就是说他有一个儿子在初中还有到大学之前是一个蛮叛逆的一个孩子。他真正信主决志信主是等到他大概22岁是大学毕业了吧哈。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去参加两次的短宣哈，就是都是到亚洲的短宣哈，他才真正的是感觉到神在呼召他，他就真正的在22岁的时候才信主。OK， 那你想想看，对于Billy Graham 的话压力大不大？很大啊。反正是他已经是这个那时候已经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在全美国大概没有人不知道他。 OK， 那他家里总共他好像有五个小孩，那这个是第四个小孩。那你如果去读他的自传，就是他花很多时间，他跟他太太 Ruth Grant OK， 花很多时间为他的这个儿子叛逆的儿子祷告。OK， 那后来他就信主，然后他现在所参与的事工是 Samaritan Purse， 就是我们每一年花很多不少时间包的礼物啊。OK， 那当然他能够认罪悔改的话，其实是一个很令他的父母亲欣慰的一件事情。OK， 那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只求什么？只求我的孩子，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你就好了。你现在只求你的孩子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归属就是说，不管是嫁了，你的儿子是娶了一个太太，家庭美满 ，That's it。OK， 还是说你要求的东西是他能够为主摆上他的生命，摆上他的生命。OK，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好像觉得我自己都做不到，那我为什么要把我儿子、我的孩子，放到那个 position 上面？是不是太亏待他一点 ？OK， 因为说实在，这个为主服事要付上代价，要付上代价的啊。OK， 那你把你的孩子奉献给神，你自己甘不甘心呢？所以那个是其实是一个很多人都有这种挑战哈。不要说这个我们平常人 ，OK， 很多的，特别是传道人，其实他们很清楚自己要付上的代价，他们反而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走上这条路啊。那但是我觉得回到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神到底要给我们是什么？给你的孩子到底要做什么？我觉得要想清楚，想清楚。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提早下课了。还有15分钟，那我今天我会把后面的这个课哈，不是前面几次的那个 PowerPoint 都寄给大家，寄给大家。那我不晓得，如果我那边我签到的那个，请大家补一下好了，请大家补一下好了。